哦，菩萨不离三心，持戒是不离三心而修的。那指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从大悲心的观点，我们能够怜悯犯错的众生，犯戒的众生，而不是嗔恨他，报复他。这个是大悲。那这个大悲呢，不是一种礼盲，也不是一种滥情啊。不是随着世间这样讲，我就这样讲。而是根植一种缘起的观察。好，我们说人是没有本体的，对不对？没有本体，也没有所谓的人是形而上的善良，或是形而上的恶，对不对？我们过去先秦诸子讲的是人性本善，对不对？是人，他强调善良的人有成为圣贤的可能，这一分叫做人性本善。荀子说人性本恶，其实它的原意是人有作恶的可能性。那你强调这一点，就是荀子他的理论，就是强调人有行恶的可能性，所以就要用教育来防堵，对不对？道德法家变什么？人性本恶。所以人性本恶教育有用吗？没有吗？他就怎么样让人性本恶就范呢？就是给一把刀，给君王一把刀，谁不听话就咔嚓，对，这样才能根本解决我们人社会中的问题。这是法家的观点。其实这个都犯了一个错误啦，就是说他从本质上来看待人，因为人没有所谓的本质啊，对不对？他今天作恶，一时糊涂，对不对？他也不是永远都在糊涂嘛。我们就好像，我们佛教讲的缘起，对不对？所谓的缘起，就是此有故彼有，因为他自己没有自己的主体。他是观待他的因缘，我们能够认识他，都是从他的因缘来认识他。就好像我们认识一个人，是从一个人的五蕴来认识起，对不对？五蕴又是无常的流变的，所以你就是一直在变啊。但是我还知道是你，尽管你的相貌、你的心态一直在变，那还是你嘛。我是从这些变化来认识你的，假名言安利。就是有个你，这个人也一样啊，他的犯错是关待于他的这些行为，但是这些行为都是在无常流变，他的身心都是在无常流变，所以每个人都有变化的可能，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够从这个人曾经犯的错误来轻视他。那这是属于大悲，还有我们从缘起来观待众生。那一方面呢，我们来检视自己的烦恼。当我们轻视一个人，指的是什么？我比他好，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我执我慢啊。他这样的分别心是出自于一种我执。那这种那种高贵的感觉，优越的感觉是来自于哪里？我慢。好，那你第一个，你没有办法用缘起来观待自己，你认为自己的特质是高人一等，是优越的，是君子，对不对？这个就我们说以前的先秦诸子，对不对？这个贵族们呢，会用礼法来彰显自己，好，彰显自己有高贵的品德。好，那这种品德最后变成一种庄严啊，用来表彰自己的身份。那其实这种品德也不是真正的，有很多时候是我们说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啊，就是做做样子，为了累积自己的政治资本这样而已。所以历史中就有很多什么伪君子啊，衣冠禽兽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这时候就是从一个我执的优越感来的，对不对？那优越感怎么来？比较人家来的， 对不对？这个人哈，这个哦，哎，犯了错啊，所以我比他高贵。好，这个都失去了成为菩萨道的因缘。这种持戒哦，完全就不是菩萨的方便了，那反而会堕入一种我执跟我慢。那这个就违背三轮体空的持戒。所以我们哈受戒也是好要灵巧，要用缘起、用大悲来观待这个戒律哈，不要死守戒条，好，也不要就是这边告诉你不要执着这个戒哈，不是说都不要戒律，而是知道哈，它会随顺因缘而有所变化。犯错的人是这样，还有你的道德标准也一样啊。像我们现在的科技哈。把杀人这件事一直推向一个很模糊的地带，我上一节课我们有谈到，对不对？安乐死的问题，是不是这样？而是伴随着科技发展而有的问题呀。以前哪有这个问题？一口气不来你就结束了。我们对于你的生命不会到那个非常模糊的地步哦，因为我们现在有维生器嘛。啊，你事实上你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再活了。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把你的维生器拿掉呢？这就非常非常，好，这个是我们现在科技的进步才遇到的道德问题，对不对？那也是戒律的范畴啊。然后我们要考虑，这个戒虽然它的精神在那里，但是它的做法一定会随着世间流变的，而且要新时代要有新的意义出来。像这一点，目前来讲都还没有定论嘛。不过我们国家好像可以哦，大家知道吗？有没有遇过这一方面的事情？哦，就是要好像你要儿女签名。那现在我们是自己在生前，我们就可以写不急救的那个声明嘛，吼，这样就医师就不会有法律上的责任。哦，但这是一个两难呐、啊。因为哈，这个又牵扯到佛教一个不能贪嗔，这个菩萨戒不是有一条吗？就不能贪嗔痴，不能快嗔痴，有没有？你们受戒的时候应该有学到。对，你们也又要注意哦，不要人家临命终的时候，你说，哎呀，你这辈子功德已经很多了哦，你死了比较好，不要在这边受苦了，哦，你早死早超生这样。你说这个话犯戒啊？因为各位可能觉得说，哎，这样讲有什么不对啊？但是哈，我觉得你说哈，我们说人道精神，你要很细腻的去体会，这个将要过世人他感受到的压力是什么样，你要能感受，你不能站在自己的立场想这件事啊，你要去体会那个人可能会怎么想，因为我们的文化如果是这样的话，哈。很容易变成怎样？你如果不走得干脆一点，你就很不上道，你知道吗？就老人家他自己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老了病了，会一种感觉，就是啊，我应该自求了断，因为别人会这样来劝我，别人会来劝你说啊，你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哦，不如啊，你功德那么多了，不如你早点走。那我们会形成一种非常恐怖的文化，哦，这个文化在人类的历史上曾经实践过，就是在古代西方的西亚，过去的这个城邦的政府，哦，就是摆脱了神，就希腊有神话，对不对？但是希腊人的理智发展的比较早，摆脱了这种神话以后，他们发展自己的理智。曾经就有一段这样的历史，就是希腊某一个城邦哈，到人60岁的时候，国家办一个毒宴来毒，就是把60岁以上的老人送走。我们不要说毒死啊，但事实上这样就是送走。为什么？你60岁以后你没有什么贡献，你也不能享受人生，等着你的只有病苦，那干脆就送你走嘛。曾经是这样哎。那你喜不喜欢这样的文化？如果各位在这种团体或者这样国家哦，有这种法律，哦，那是幸福呢？是真的帮助你呢？ 还是恐怖。所以我们说这个不贪劝死不快劝死齁，就是要捍卫一种人本最低底线的那个价值。因为人都爱护自己的生命胜过一切。在这方面你要谨慎又谨慎。这不是别人啊，不是躺在病床上的人而已啊。因为总有一天你会相对来讲你有一天你也是躺在那边等着别人来对待你的人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你我都会遇到的事啊。好、哦、这个就是好、哦、戒律好、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讲这个安忍啊。摄护于众生菩萨修忍度，耐怨害安受苦及地刹法忍、哦。接下来我们要讲菩萨的忍度。这个好、哦。我们修集的摄受众生的布施之粮，护念众生的境界，才能利益众生和然后成佛、哦。但是呢，世间就是世间啊，世间没有这么，我们说这个五浊恶世就是堪忍的世间，对不对？这个世间五浊嘛，吼，而这个地方不太讲道理的啦，所以总是会有这么失意的事情。那比如说什么，哦，你呀、啊、布施了，结果人家不知感恩啊，反而恩将仇报，哦，是这历史上太多了。这个好、哦、护念众生持戒，但是他知道你。不会整他，但是他反过来整你，是欺负你老实、哦、对不对？那不能、哦、如果不能坚忍、哦、持戒跟布施的功德会因为不能忍你就破坏，为了保护自己，对不对？为了教训别人怎么可以这么过分，那你就得放弃你的布施跟持戒了，不是这样吗？所以一定要安忍啊。看我们世间齁都还要相忍为国，对不对？小不忍则乱大谋。忍对成就世间的事业是这么重要，更何况你要成就，我们说上求佛化度化众生齁，要成就无上菩提这样的事业呢，更需要忍嘛。这个齁相忍为国，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廉颇跟蔺相如的故事嘛齁，这个就是相忍为国的典范啊。是不容易，确实是不容易。那对于我们没有掌握一个国家的兴衰，但是我们要承担起这个我们自己成就佛道的这个大愿，所以我们要忍、哦、在忍是什么意义呢？接下来我们谈、啊、忍的意义。忍是忍耐的意思，忍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但是不是表面的忍辱，它就叫做忍。好，这个后面我们也讲。从字面的意义哈，忍是什么？就是堪忍忍辱，这个是属于意志的。好，还有忍可认可，这方面忍的意义就是知解上的意义。后面我们会详述这两个意志跟知解代表忍的特性是什么意思。忍是意志坚定，它是属于意志的一方面的事情，不是行为上你的退让。当然退让是行为上表达最明显最直接，也是忍辱的一种表现之一，是之一哦，而不是全部。不要以为这个忍就是你左脸给人家打了，你的右脸再让人家打一下。好，这个佛教徒不是这样来看待。好，不是，你会发现齁，整个佛教都是从这个意识上这个心上来讲道理，来讲一个理论齁，而不是从行为上。像这个左脸打了右脸让人家打，对不对齁？你如果去贯彻它，欸，说真的会有一点奇怪，欸，就是我们之前前一阵子看到新闻，欸，应该是很久了吧，就有一个妇人啊，他家来了小偷，就他刚好进门完了跟小偷撞上了，结果这个人齁，真的是左脸被打了，右脸伸再打一下，这样他居然留那个小偷在家住了三天， 款待他，款待吃，款待喝，因为他是基督教徒。后来的他的家族知道哦，把他骂他是笨蛋这样。我们听了都觉得匪夷所思，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啊，结果这个贼哈还理所当然大辣辣的在人家家里吃喝了三天呢。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哦，但是真的有这种事，这个不符合忍辱的精神啊。可能符合基督教的教义吧，这个我不知道，但是肯定不是我们这边要讲的忍，因为忍不是行为上的退让，虽然有时候你要表达这种退让，但是重要的还是在意志上表达这种坚定。什么坚定呢？你经得起打击，受得了磨难，对不对？别人对你非议的加害，你能忍受得了？不管哈、遇上什么事情，你保持自己的初衷，不会受到这种外来、这种别人恼害的影响，改变自己的宗旨，就是你布施持戒，你的无上菩提心，你要上求佛道，度化众生这种决心哈、不会受这种挫折的影响，你改变了。你改变不就是退失菩提心了吗？忍是在这方面讲的，哦，所以是一种意志的表达，跟你的立场不变。好、哦，行为这个是次要的，好、哦，这个是忍的意思。我们举一个小说上的例子哈、我们都看过《西游记》，对不对？《西游记》这个取经的团队，他的成员就是五个人嘛，哈、哦。五个人，那五个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还有一个白龙，就是龙王三太子，就是那一匹马。他戏份不多，但是他是成员之一哈、哦。好，那我们说这个取经这个事业哈、哦，这个领导者是谁？唐僧嘛，对不对？最有本事的是谁？孙悟空嘛，大家都知道嘛哈、哦。但你会不会觉得奇怪啊？本事最大不是领导人啊，不是主要的，为什么是这个唐僧呢？唐僧说真的，他没有任何本事啊。我们从小说里面看到说怎么样，他一遇到妖怪就怎么样，惊慌失措，而且哦，他就是整个人就僵直不能动哦，怕到这样子，最后从马上掉下来，然后说一句：“悟空救我！”对不对？好，大家都知道他只有这句话。我们像他很像一种动物叫晕倒羊啊，遇到事情吓昏了。但这是事情的一方面啊，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看待他哦。我们也可以讲哦，唐僧哦，在这个取经队伍里面表达的一种意志，他是意志最坚定的一个。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说孙悟空他无所畏惧，他是有本钱无所畏惧啊。为什么呢？你看他多厉害，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对不对？好、哦，他铜墙铁额，刀枪不入，他有72变化，对不对？他还有个如意金箍棒，对不对？有这么多本事，你说唐僧有什么？没有啊，他除了一身还不错的肉体，对不对？哦，男的妖怪想要吃他，女的妖怪想要嫁给他，我们说除了有这个报体不错，这个色身不错，其他他还有什么？你说好、哦、他除了这个以外好、哦、他有什么东西？尽管如此啦齁、哦、他虽然没有本事齁、哦、没有点自保的本领，但他在求经的路途上十分坚定，毫不退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齁、哦、他不感到畏，虽然感到畏惧，还是勇往直前。遇到什么样的磨难，都不足以打消他西天取经，没有毫不退缩。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来讲哦，唐僧就是怎么样的人？我们可以有点矛盾的话来形容他，他是既懦弱又坚强。好、哦，他是既柔弱而又勇敢。他一方面胆小怕事，但是又确确实实是毫无畏惧啊。唐僧就是这样的人，好、哦，所以他表达，小说表达就是把他的这种 顽固的坚强意志，用这种反比，我们说对比的方式来彰显他这样的意志。这种意志呢，也是确保西天求经这个队伍行动能够圆满成功最重要最重要的条件。所以他是领导人啊，对不对？我们来看这个领导，这个意志。所以人主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我们修行西天取经，好像我们修行，对不对？好，我们一定先要有这种非常坚忍的这种力量，因为我们没有孙悟空的本事嘛，我们对烦恼是一点辙都没有，对不对？但是唯有我们初开始求经，对不对？还没成佛嘛，在西天取经的道路上，我们要第一个先把握我们自己的意志，那就是忍度要教育我们的，它对我们现代未来来讲都是非常重要。好，那好，我们有一个故事就讲到不能忍啊，就是舍利佛退失菩提心的故事。那有些经典说是天人来试他啊，我觉得这天人也是真的很无聊啊，但是齁，这边没有讲这一段齁，就是讲说有一个人跟他去要那个眼睛，他给他以后他还嫌臭，对不对？就把他丢掉。这个时候齁，因为不能忍不是舍利佛就揍了他一顿或是臭骂他一顿啊，不是这样子。他只是觉得说这个众生齁是这样不讲道理，我还是齁就是他很难度化嘛，那我还是自己独善其身，我自己齁想要趋正涅槃，因为这样太累了，对不对？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当老师的啊，就是现在教学生可能都会觉得这样子很不想教这样子，一直教不会这样子齁，就是齁从菩提心里面退失了，这个样叫不能忍哦。不是说你去揍了他，这个叫不能忍哦，而是自己在这一方面的意志退却了，这个叫不能忍。所以齁，不能忍表达就是一种坚定的意志。好，那我们接下来谈忍的种类。这个忍，意志是一方面嘛，是抽象的。那它具体来讲分作三类，第一个叫做愿。耐怨害人，耐怨害人指的是什么呢？对象就是友情，就是众生，他跟你有仇有怨啊，他来伤害你，用刀杖来伤害，或是侠怨报复，用诬告污蔑你的方式，恶意的来毁谤你，这一般人很难忍受这一方面啊，对不对？你一听说别人在背后说你什么，你马上跳起来，是不是这样？对不对？这一般人是很难忍受的。那菩萨在这边应该修安忍，要怜悯对方啊。我们要这样思维，就是这个人没有本体，对不对？他是受烦恼的驱使，烦恼是他的因缘嘛，所以他看起来就是这个烦恼相，所以他就还来伤害我了。他是受烦恼的驱迫，是恶势力的转动，受忍受怨敌的伤害，我们这样思维齁，用缘起来思维，这一个人他是被烦恼驱动，所以我们认为的这个他本身也是被利用，被谁利用啊？被烦恼利用，所以我们逻辑上这样推求齁，我们应该憎恨烦恼而不是憎恨他，你说有没有道理？还真有道理啊，可是很难做到齁，但是我们要这样常来思维齁，那我们就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好一点，虽然很挣扎，但是要坚定自己的意志。这个忍是一个过程哦，没有说忍一下就过了，就是你要坚定你的意志，长时期的，哎，就是这样。那除非这个人就是在你的生命中就是一小，就是一个陌生人啊，要不然你就是要长时的这样。我们不要加报复，更不要嗔恨啊，这个是理想，慢慢的，久而久之 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菩提心能够让自己办到这一点，好，要这样相信自己。这个是耐怨害人。好，我们说一般这不是菩萨哦，你要想在世间成就一番事业，这种度量还真的要有。好，宰相肚里能撑船嘛，对不对？你不能忍啊，你想要成就什么事业很难啊。我们看齁，最近这个钓鱼台，对不对齁？这个我们很难相信说中日战争结束都齁四五年，1945年到现在嘛齁，已经经过了五十多年啦齁，四五十年。结束的时候战争的参与的人齁，什么田中角荣跟邓小平这些还能坐下来握手诶，应该比较不能忍的是他们嘛，对不对？结果没想到四五十年以后的人哦，居然忘记了这种美德，还要刀兵相向，这是实在是不够智慧的事情。好，你看忍让我们创造了多少年的繁荣啊，中国的现代化靠日本帮忙啊，对不对？日本的经济要中国人来救啊，有什么理由这样互相的仇恨呢？我实在是哦，就是我们这样朝这样想，好像这个嗔恨是没有道理。对啊，我们就是应该要这样理智来思维啊。好、哦，好，这个就是耐怨害人。第二个呢是安受苦忍，安受苦忍指的是外界的环境，还有自身方面的，我们说四大不调这方面种种的事情，像外界就有风雨寒热啊，或是这种蚊虫啊，好、哦。这种有情动物，这种特别是你看那个南传的这些啊，你到南传看到南传人修学，对不对？哈、哦，他们都带一个什么像蚊帐的东西嘛、哦，就是那个他们比较印度，因为他们是热带的地方，到树荫里静坐哈、哦，就要放这个蚊帐，好、哦，这个蚊虫啊，好、哦，或是。因为我们身处在这样的世界是五浊恶世啊，所以环境上就有很多困难。我们说这个天然自然现象哈、哦，多了水的太阳强了一点也不行啊，天气冷了也不行，雨下太多也不行啊。好、哦，对我们来讲都会有一种伤害跟苦恼，这是属于外在的哈、哦，自身。指的是什么？比如说你出家起食、油画修行哦，会引生痛苦。像你要走路啊，你要哦，我们说出家是这一方面，在家人要谋生嘛，要辛苦的工作，对不对？这些都需要忍。你要磨练心智，安心忍受哦，不能忍就会引起烦恼罪恶，你就很容易怨天尤人啊。哦，就是什么那个。就是喝风骂雨，有没有？有些人脾气大到这样，天气不好就骂老天爷，喝风骂雨，这都不是一个能够安忍的相貌。那你这种脾气齁，连这样脾气，风大一点雨大一点你就喝风骂雨齁，谁愿意跟你相处啊？就是整天听你就是抱怨东抱怨西，骂天毁地齁，这种人不会受欢迎的。你连这种小事情齁、哦、你都不能安忍，更何况是别人呢？所以跟这样的人相处是非常辛苦的事嘛齁、哦。我们说那个树菩萨行论也提醒我们这一点啊，他这个寄诵在安忍品也很有意思。他说酒席不成意，此事并非有。就安忍啊，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忍受这些事情齁、哦、这个酒席啊不成意，如果很久时间你这样安忍齁、哦，它不会变成容易的事，此事定非有，绝对不会这样的。一定是越安忍你越习惯，越习惯你就度量越大，越度越大你就越像个宰相，意思是这样。见习小害故，大难亦能忍。你齁、哦、别人小小事你不去计较，对不对？能够忍受大的事情你就能忍，就一定是这样嘛。然后呢，舌及盲闻视饥渴等苦受，乃至疥疮等，岂非见惯也？就是这些，比如说齁、哦、出家人 不是环境条件不是这么好，住的地方很多蚊虫啊，蚊蚋会来咬他，好，自己本身福报不够，会饥渴或是修圣业，对不对？你到偏僻的地方，物质不是这么充裕，你要忍受饥渴这些苦受啊，好，乃至怎么样，自己因为用功修行四大出的问题啊，生了疥疮啊，比如说你坐很久就会痔疮，对不对？好，这种苦久了习惯就好，就是这样。所以说于寒暑风病伏捶打等不宜太娇弱，弱娇反增苦，就告诉你啊，我们遇到怨耐怨害人或是这个安受苦忍 这些苦的对象，我们不应该太娇弱啊。你如果自己太娇弱反而增加你自己的痛苦。这个道理怎么样？有人见己血反增其坚勇，有人见他血惊慌复闷绝。就这个事情在乎一个意志的坚定，这种意志在入菩萨行论讲它是一种勇敢，这种意志其实它就是一种意志。就好像一个人看到自己的血就是像战士看到自己的血，反而这个勇气就增加，就发狂了，你知道？那有人看到血就昏倒，像这种人就不能当护士，是吧？这个就是此二差别，悉勇勇却智，故因轻害苦，莫为诸苦悔。这两个差别完全就是一个有勇气，一个没勇气的差别。所以我们应该要忽视自己所受的苦，忽视自己所受到的损伤，不要在这种小苦上还感到好像大不了了，这样子那就太娇弱了。我们这样子一来二去就会培养我们一个坚定的人格，还有我们的堪忍性，这个在菩萨道都是非常需要的。那第三种忍就更重要了，第三种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知解上面的忍。我们这个忍这个字之前也出现过，在参僧圣道我们说内烦畏，刚刚也有上一节也有提到嘛，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内烦畏就是暖顶忍是第一，对不对？就是这个忍，这个是知见上的忍。知解它是属于知识理性智慧的这一方面这个法是地察法忍，这个法是佛法，它意思就是呢，审细地察而悟入佛法。忍是安心入理的意思，你安住真理安住第一而不动，这个就叫做忍了，能够安住在那个状态。像我们就是一时也不能安住吧，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无自性，所以我们就不能安住在第一义那个地方。如果我们从文思里面得到一个相似的这种空相，我们能够安住它，这个就叫般若，就观照般若。这种般若，这种观察力，这种忍力会随着文思修而得到增长。它就是这样子长养来的，地察法忍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不能安心深入，就不能获得深广的法义。比如说佛法告诉我们无我，但是我们很少想到它，也不愿意安住在这种思想里面，那就是你不能忍。遇到事情平常好好的时候就不能忍了遇到事情更不可能啊。有人病苦了才在修无我观，这就修不来了。但是在佛事的时候，因为这些人的资粮特别深厚的关系，我们看有一次舍利佛去看一个大居士，他生病了，病得很重啊。舍利佛跟他交情好，舍利佛来他就跟他交代后事，但是舍利佛是阿罗汉，他知道这个人善根成熟，于是就跟这个长者就讲啊，你观察这个色身色是我意我相在否，一样啊，一样是这个观察。这个是经文上的文句，那白话文我们有讲过了，色就是五蕴中的一个色法， 我们思维色是我吗？对不对？色法一直在变动。我们有讲过，你小时候长多高，现在长多高，对不对？小时候是一个样子，长大是一个样子。色是以我吗？不是啊，色一直在变化，我是不变的。长多高多矮哦，明天我们缺条胳膊缺条腿，还是我吗？虽然色法已经变化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还觉得那个是我。那色不是我吗？也不是啊。离开了色，我离开了你的长相，我怎么知道是谁呢？我们必须要依靠的色法去知道说有一个这么样，有一位哦姓张的先生存在。你不是依靠这个长相，依靠色法的特质哦，来判定说哦有这么一个人存在，不是这样吗？对不对？那他们也不是相在，不是各有自体，互相的依存，也不是这个样子。反而是什么呢？你离开了五蕴，你根本找不到我，他根本不能够独存啊，他就是五蕴所假立的一个概念而已啊。就我们要常常这样反复来思维，我们才能够人可。我们这边又讲到人嘛，吼，就是我们在知见上能够承认、能够认可。佛的观察是正确的，而且世间就是这么一回事，并没有我的存在，没有那个人形而上的本体，没有，并没有。好，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就更复杂了。那生命的轮回又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好，很复杂啦。好，这个问题也是2500年各个部派。他就发展一套理论来解释，没有主体又有轮回，那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说此有故彼有，那边我们就回答过了。但这个不是这么好理解，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深深了义的经典，我们要深入的去考察到底轮回的真相是怎么一回事。虽然有些事在理智上想不来，都是因为我们思考方式带领我们进入一种矛盾。好，我们举一个比方呢，你跟四五百年前人讲说，这个地球吼是飘在虚空里面，那别人不相信，说这个吼踩了这么实在的东西，我们这个这么实在的大地，一定是有一个什么坚实的基础。好，古代人相信是一种乌龟驮着大地嘛，对不对？好，我们会相信有一种坚实的东西。你说这个大地飘在虚空，人家会觉得你疯了，对不对？但是现在的人，我们理智发达了，觉得那是正常不过的事。没有我，其实很正常，轮回会照样。就是为什么此有故彼有的缘故？你假立我，我假立你，像三只茅草树，好。三只，它会有个平衡，就能够安立起来。你抽掉一个，另外两个也就不存在，不能够立起来。我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东西。好，生活上我们每天接触它，对不对？拖死尸的是谁？而不是我吗？但是这个我就大有文章啊！你以后从这个变幻的五蕴里面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它的特性跟五蕴一点都不像，我有我的特性啊，它的特性就是常恒住。五蕴怎么变化？它不变化，对不对？好，有主宰性，就是它用眼睛去看，它能够主宰这五蕴做事，好像是这样嘛。还单一的，它不是像五蕴个别的，它自己本身是单一自主，好。而且是恒常住之不变异，好，好像非常实在啊。但是离开无蕴，无从认识起，它就不在了。好像火一样，对不对？空气不见，火就马上灭了。它不是一个实在有实性的东西，有实性的东西必然找得到，但是找不到啊。好，我们从这样的审细谛察，悟入佛法。 要能够安忍这样的知见，这个叫谛察法忍。哦，所以这个都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培养啊。哦，我们不要以为说这种培养哦没有什么作用哎。我们就像我们先前开始讲的，你要像汤，你要像那个舌头，你不要像木头，对不对？这个好、哦、这样讲哦，无我无我无我，好、哦，好像就是这样。你根本不了解他的深意，那你就永远不能悟入佛法。我们讲这个哈、哦，我们近代的一位大师太虚大师啊，我们讲讲他的境界。哦，他每天修行，他怎么样？他每天能够背五六部的《法华经》。他说他自己哦，记忆力很好，什么文就是佛经啊，他只要注意看过一遍，几乎就能够诵下来，就是能够背。他记忆力就是这样好。那我们讲到背经，我们听过那个故事嘛？哈，我讲过那个佛的本身故事。哎，那个应该是说在那个阿含里面的一个佛谈到自己弟子本身的故事啊。就是阿难的记忆力是怎么好的，还记得吗？哦，我重复一下好了，就是以前呐、啊，很久以前哦，有一个老师，有一个比丘，他带一个沙弥，这个沙弥很可怜呐、啊。我们的现在讲是很可怜哦，就是他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老师，每一天规定他背一定寄送的经文啊，背不出来就严加呵责。就痛骂他这样，罚他这样，背得出来哇！这个老师就很高兴，哎，我这个弟子是人才啊，就很高兴。这个沙弥压力就很大，他有个问题啊，背书他愿意背啊，好、哦，他这个老师很严格，一方面要应付他，好、哦，但是自己也愿意背，好、哦，但他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托钵花太多时间，这个吃饭的问题哈、哦，解决。比较困难，要花多一点时间，他就没时间背啊。时间到点了，师父要验收的时候，哇，时间不够，这个成果很差，那大概就是完了，今天就死翘翘了。那如果哈、哦、早一点托钵，早一点吃饱，就赶快背书。那关键在时间，对不对？他压力很大，这是沙弥小孩子嘛，边想到这就心就酸，就哭出来了。然后这个边走边哭边托钵，路上遇上一个长者，这个长者说：“啊，你哭什么、啊？”这个沙弥就如是如是告诉这个长者。那长者说：“啊，这好办嘛，你每天到我家来托钵，那不就解决了？对，你时间好掌握，时间就有时间读书了嘛。”啊，结果这个长者帮忙以后，这个沙弥就每天能够跟师长交差。啊，师长也高兴这样。那佛、哦、就讲说，这个老师是谁啊？这个老师就是迦舍佛，就是过去佛、哦、啊，这个背书的沙弥是谁啊？就是我释迦牟尼佛。那、啊、那个长者帮助我背书的长者是谁？就是现在的阿难。啊、哦，就是这个阿难超强的记忆力就是怎么来的？好、哦。这个表面上这样看哦，好像说你帮助人家背书，你以后会有超级记忆力，表面上是这样嘛哈、哦？这个叫远善根，这个叫自增上者的远善根，它只是个方便。那什么叫做真正能够培养你的记忆力呢？就是背书，没有便宜好捡呐、啊！你想想看，阿难是个长者。哦，释迦牟尼佛还在当沙弥的时候，跟他现在是释迦牟尼佛，那是很久的时间呢。你以为那个长者每一辈子就是，哦，你背书我给你饭吃，他以后就有超强记忆力哦？不是这样，他这是一个随喜的功德。你能够帮助人家背书，代表你对书哈、哦、对知识有一种好感。你对于能够这样学习的人有一种随喜的心情，哎，还不是心情啊，你发出一种主动去帮助人家，那代表什么？你充分肯定知识的价值。那以后你有这种对知识有一种肯定哦，你以后就跟书本有缘，就是你不排斥， 那不排斥就能学习，对不对？你如果常常这样学习，能力增长了，学习就有成就感，就能够赢别人，就成就感就来了，就对了。你成就感一来，就越喜欢学习，这样一来二去，久了之后你就能力就超强了。所以我们不用羡慕别人齁，这么强的能力，他都是从这种远善根啊，初期来讲，其实它就是一个随喜的功德啦。慢慢的齁，这虽然这个时间很长久，但是也是从这种微小的举措齁，它就发展到后来就不得了。我们说积小成大就是这个道理，对不对？齁，这个记忆力就这样。所以太虚大师说这样齁，他这辈子背经啊，记忆力好，那是一定的嘛。齁，后来他就去，齁，他去，后来呢，齁，他就去闭关，去阅藏。齁，有一个法师跟他讲齁，说你齁，不能这样背啊，不能老是就是背法华经。那阅藏呢，也不应该跳着阅，你要就是从头开始，照着顺序这样看。齁，他就听他的话，就读到般若经的时候，他读到一句说齁，一切法不可得，乃至有一法过于涅槃者亦不可得。这个时候齁，身心世界突然的顿空，这个感受就非常直接，他就感觉到一种空灵的境界齁，但是没有失去知觉哦，齁，在这一刹那的空觉里面齁，他感受到没有物我的对待。齁，这种能所双明的这种空灵的极静的感觉齁，他都在这种齁一瞬间齁，明白这个世界万物都在无边的大空觉中啊齁，这个是太虚大师的境界。他说世间齁是存在的这种有，但是没有实体，那就像影子一样这样子。啊，这种感觉是非常深刻，是一种直接的感觉，不是这种抽象的考虑，抽象的思维，不再是这样哦，而是一种活灵灵的一种觉受哦，他就这样，然后起坐以后，感觉要非常的清安哦，非常的轻快，非常的恬适，然后而且这个时间哦，二三十天都是这样，然后我们羡不羡慕？哦，他说这个各位，这个不是高深的止观哦。这个依据齁，智者大师的四禅波罗蜜讲齁，这个是善根发相。这个在四禅波罗蜜卷三说齁，行者若于坐中因心沉静齁，或见解释三藏，听受读诵大乘齁，有得四众，或时因心静固，读诵自然而入，随所听闻即时开悟，或复自然能了解三藏大乘经典。这讲什么？就是说齁，修行的人在静心当中，这种心沉静不是初禅成就，而是你稍微心静一点，至少欲界定后面那几住啦，可以这样讲齁。因为心稍微静了一些齁，你齁这个善根过去式啊，像阿难这种背景的这种沙弥背经的这种，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哎，因为心安静了，这善根就显发了。什么善根呢？你齁，读诵大乘啊，读诵到大乘里面讲这个有德四众，讲这些圣人的境界齁，因为心静固齁，读诵自然而入，就是这些背诵的经文齁，自动的能够契入这个境界，就像舌头尝到汤的味道，哎呀很鲜甜，就是这样子。随所听闻即时开悟，这些法我们刚刚我念的那一句对不对，一切法空齁，听到这个啊就是这样啊啊，然后呢对不对，但是他啊一听到这句话就整个身心顿空，就是感受到这种空灵，一直在这种乐受里面二三十天之久，就是这样，能够及时开悟，或复自然能够了解三藏大乘经典，分别无自啊。这功德怎么来的呢？ 智者大师就讲了，当知昔是过去今生读诵听说习报，那你要知道说在静心里面显现的这些善根发想啊，都是你啊过去还有这一辈子读，我们说读经嘛，诵背背书，听啊、哦、听我们来这边上课听法师讲说，或者是好好、哦哦、自己学习也算，或是说怎么样跟别人讲。哦、我们跟像我这样跟别人，我们需要跟你们上课哈、哦，其实自己也需要很多时间准备。好、哦，那当然第一个利益到的是自己，因为过去今生做这种功德哈、哦、太多了，所以今天心静了以后，这样的功德就显发出来，这个叫善根发相。好、哦，这是靠着是什么？过去我们说听说读诵哈。哦还有这一辈子因为心沉静的关系，这个因为这两种善根，所以这个善根就显发出来、哦、行者见如是种种好相，即发诸善心者、哦、此非禅定啊！你遇到这种身心顿空这个境界，你不是开悟了，你也不是证得初禅了，这个都还不是哦，但是就已经是这样了。所以我们说佛法里面这个功德是真实不虚，你齁、哦、到了这一，你如果这种善根发相，你对于三乘圣道是决定有信心，不会像我们现在还犹犹豫豫齁、哦、还觉得说行够八道才够佛祖，有没有很多常人家讲，我很不习惯这句话，尤其是出家人讲这句话的时候齁、哦、这个齁、哦都是这个不是禅定，而是多是在过去生中与散心中、哦、修诸功德，今以心静力故得发其事，见诸相貌，悉属报因相，现善心开发，皆是习因散发也。就是它不是止观的功德，完全是你宿习在散心位听说读诵的功德。今天因为心境的缘故，所以才显发出来的。所以我们齁、哦、知道这个是任重道远啊，道品就是这样子，没有便宜可以捡啊。我们看这个故事齁、哦、是因为善根没有成熟的弟子，他看到阿难这样，但是还好他没有嫉妒，他反而觉得好奇。哎呀，这个就不得了，你不嫉妒就是哎太好了。佛就告诉你一个做得到的事情，就是这么远的远善根嘛，就是要很久以后这个善根才会发展成很殊胜的哦。就从你先利益这种背书的人开始，好、哦，就是背书的沙弥，你告诉他来我家托钵，就是从这样开始，好、哦，将来就有大作用。好、哦，所以我们说修行哦，真的不是一辈子。我们不要以为修行就是躲在山洞里面哦，就是这样哦，这个才叫修行。我们现在这样听说读诵都不是，这个就我们讲这种都是偏颇的见解，是不是这样？那太虚大师的例子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吗？是不是？好，那我们今天到点，我们今天上课上到这里。